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中东的局势啊。昨晚就在川普总统高调宣布说以色列和伊朗呢达成了停战协议之后不久啊，这两个国家呢居然视若无睹啊，继续互相狂轰乱炸。那气得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是直接爆粗口了啊。那双方呢也在互相指责，说是对方的这个行为违反了协议啊。那好在现在呢，这个争执终于平息哈，暂时性的这个停战协议达成了。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次的战争啊，算是尘埃落定了吗？伊朗的核武威胁是不是彻底清除了？下面我们就连线啊，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啊，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些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方伟你好。
啊，丁月好，听众们好。
那想必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啊，方伟也是在一直的关注啊。我看您今天一大早上就开始做节目讨论这个事儿哈。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复盘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说了不算呢？
对，这个过程哈，这个过程就是昨天晚上，我现在讲的都是美国东部时间，就是川普的时间。昨天这个晚上6:02，川普就发推说啊，已经谈好了哈，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呢就会讲和停火。那停火的计划是这样的，到了12点的时候，伊朗就先停火，再到第二天早上6点的时候呢，那以色列再停火。这样的话再过12小时，就也就是到今天晚上6点哈，就全部搞定。那么就是12日战争哈。结束。因为你知道这个中东的战争，以色列的战争常常用几天战争啊，像第三次叫做6日战争哈，还有这个斋月战争，那么这次叫做12日战争，这是川普希望的名字。好，那么呢结果呢基本上哈，在这个叫做晚上12点前后，那这个伊朗就发动了多轮的这个攻击，然后呢就是在他停火日之前，停火时间之前跟停火时间之后都发动了攻击，大概我数了大概有5轮哈。那以色列就很生气啊，说你说好你要停火，你不停火，那我就回手哈。以色列回手的时候就出动了大规模的这个战机，那么进行轰炸。那川普就很生气啊，川普早上一起来，那怎么变成这样子？
是，
就很生气，他就说，哎，人家不就是随手打了一个东西吗？那么说不定人家不小心发出来的，你干嘛要这么狠的打回去哈？
他在批评以色列是吧？
对，他基本上川普也没说实话哈，那个订阅，因为我研究了整个的这个时间的脉络，我不认为川普早上起来研究了，因为他起来之后他就要去那个荷兰海牙去开那个叫做 NATO 的峰会嘛，
北约峰会。
对，他就把以色列拎了就骂哈，当然了他两边都骂了哈，还爆了粗口，说了那个 F word。但不管怎么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别打了哈，就别打了。他说以色列，你应该飞机飞到伊朗上空就摇摇翅膀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拜拜，友好姿态哈。当然了，因为以色列是美国的叫做盟友嘛，对吧？也是美国的，说白了嘛，美国的小弟嘛。所以川普很生气的话，以色列就听话了。以色列听话呢，那伊朗也就不会再打了，因为伊朗本来就是在一个输的这个阵势上嘛。以色列随时可以进去，完全掌握制空权，打哪就打哪。所以呢，既然以色列如果不打了，那伊朗肯定不会再去挑衅，因为他再挑衅的话，那就是招打嘛，因为他本来就打不过人家。所以呢，这个
但是伊朗我们看到，他叫什么？这个输人不输阵啊，这个嘴特别的硬。就在川普总统说，哎呀，都已经双方有了一个停战协议了之后，我看昨天晚上跳出来，他们那个外交部长是吧，还否认哈。所以说，就现在我们看到双方当然是。暂时平息了哈，那会不会之后伊朗又搞出什么幺蛾子来呢？
对，短期我不会。当然了，你说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啊，昨天万斯在媒体的采访中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了。那个媒体问他说，那伊朗他否认他没有啊，没有说跟你签什么协议啊。
是啊，
万斯说我跟他打交道3到4个月哈，他们就是表面一套下面一套。公开说一套，那下面一套，也就是说呢，他下面就是跟川普说话嘛，那就乖乖的说我们愿意和平，愿意停火。那表面上硬是说没有任何停火协议啊，但是如果你以色列不打我们的话，那我们也不打你，就是硬是要把这个川普的功劳抹掉，把以色列已经打赢的姿态啊，那么也抹掉，已经打赢了，然后再停火的这个叫做选择抹掉，就全是他自己的这个扛下来的。这就是这个伊朗的这么一个怎么讲呢，他怎么给自己说事儿哈，就这么个特点。
他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政权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这就很容易理解啊，因为原因就是说他要在他的人民面前显得他强大嘛，他不能示弱。 所以呢他就对，其实共产党国家也是这样子的，
嗯哼，
因为他掌握的舆论工具也没有什么自由媒体，他爱说他知道他说啥就是啥啊，所以呢他就会这么去说啊，但是这显然是偏离事实的嘛，所以对。
嗯，了解，就是说反正他不管国际社会怎么评论，反正他们当地人听不到这个真实的情况，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这个话不管做的怎么样话得说到位哈。哎，所以但是我觉得川普应该是气坏了，他早上真的是口不择言了是吧。那么接下来对啊，接下来您怎么看，就是说因为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小插曲，就是说 CNN 说找了一个线人啊，说是这个情报部门的。说伊朗的这个核武威胁呢并没有彻底清除，只是可能延后了它的这个核武发展的几个月时间哈。那对于这个事我看白宫也是否认了哈，那到底怎么回事，你觉得经过美国的这一次出手有没有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呢？
Well， CNN 说这个东西呢，他是说哈，有一个叫做国防部里的一个叫做官员，这个官员又是一个 anonymous， 什么叫 anonymous？ 就是说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那你说他是谁你就不知道了。他呢说拿到了中央司令部啊，中央战区司令部，就是管中东那个司令部啊，他的叫做轰炸之后的一个叫做 initial assessment， 就是一个首轮的一个评估。那么说呢，我们只是打了他们的入口啊，那个伏尔多的入口。那么这是第一点，没有打中里头的这个，打到里头去打掉它的核心机，在地下的那个离心机啊，就是那个分离那个油的离心机啊。那另外呢，已经做好的油块都已经运出去了，所以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没有把它打毁掉，就是伊朗还能很快把它的这个叫做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再重新恢复回来。那么只是推迟了几个月，而不是说的是几年，这这么一个说法了。当然了这个说法我觉得高度存疑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中央司令部那不就空中扔下炸弹然后就跑掉了吗？你看见的人家不都看得见吗？他怎么能说得那么生动，说地下，就是你说地下那个离心机状况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比较这个叫做公平的哈。他地下的离心机没有损害，再加上油已经运走了，他是伊朗吗？他怎么知道的？所以呢，当然了，这个说这个话呢，那因为他说是匿名的情报人员嘛，所以因此没人，这也不知道，反正现在就是
不知道谁说的，对吧？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可信不可信。
是，也是个第一张。
对，这个我看那个白宫啊，白宫那个就是莱维特嘛，他今天说，他说是一个级别很低的low level loser 啊，他就否认了，他说这个评估是错误的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就是美国的那个叫做什么钻地导弹是吧，它的钻地导弹它的威力到底有没有那么强大，把它直接捣毁到那个根源去哈。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方面你有没有有所研究。
Well， 当然这个钻地导弹就是最后什么样，其实伊朗都用手机，伊朗人当地伊朗人都用手机拍了传出来哈，真的是很厉害哈。但是呢我觉得莱维特的这个讲话呢其实也间接证明确实有这么一个报告存在，否则他会说这个报告不存在，对吧？那只是说他的报告的评估的这个叫做准确度到底如何。那么现在呢就是那就川普阵营啊，所有的这个叫做官员啊，从副总统啊到国务卿啊到他的海克塞斯啊到川普自己都是说打毁了哈。那其实你要问我说我怎么看到底打毁没有，说实话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觉得谁有确切的消息。因为他就是在空中嘛，三万英尺丢下来的十二颗炸弹，对不对？丢完了之后就转身飞走了。现在没有人能进去勘察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呢整个呢只能说一个叫做 best effort attempt， 对吧？就尽量的要打毁掉普尔多的这样一个地下核设施，但到底打毁没有其实谁也不知道。我不认为哪个报告能准确说没有打毁，也没有谁能就是打包票说已经打毁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只能说要给一段时间才能看到。
那或者换一个角度想呢，就是经过美国这一次出手啊，伊朗到底还敢不敢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还继续弄这个核武器呢？
那绝对是，对，那我认为啊，这次给伊朗是一个肯定是很大的一个震慑哈，因为以前他就赌美国不敢动手嘛，所以才一直在那硬扛。他因为伊朗对美国的这个策略啊，就是拖，跟你谈判可以啊，过一会儿就消失十天再回来讲下一句话，又消失几天再回来，他就是不断的想利用时间把这个核武器做出来嘛。那现在呢就是看到美国是玩真的哈，第一以色列玩真的，第二美国玩真的，所以他知道像这种重复性的动作美国是可能在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次 就是肯定是把伊朗打怕了，
嗯，
他以后不会那么嚣张，而且这个哈梅内伊，你知道他也86岁了嘛，
嗯，
对不对？那很可能也不久在人世了，所以他接下来的人还敢跟美国硬扛吗？就等于说白了，就等于以色列的炸弹跟美国的炸弹，这不咱不说就在悬在头顶上吧，那起码也是一天之内就能到啊，半天之内就可以到。所以呢，对伊朗来说，我觉得哈，这次对他们的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公开挑战美国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么一个镜头啊，那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会收敛很多。
嗯，那对于这个伊朗本身哈，我们看到结果是这样的，这真的是重创他们哈。但是对于其他国家呢，比如说中共啊、北韩呐、俄罗斯啊，美国的这一次出手，给他们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绝对是影响非常之大哈。这次其实美国是立了个威，因为它不光是说它能够轰炸这个地方，它是叫做什么来着？36个小时之内一来一回哈。
嗯，
那么然后呢，整个炸弹炸完之后，25分钟的这个空战打完之后，地面上一枪都没有发，也就是说，在对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仗都打完了。就是这种袭击的能力哈，这种还有这种叫做突袭的能力，以及说远程作战、远程奔袭的能力，这等于是万里奔袭哈，就是等于是这个10000公里的这个叫做航程。所以呢，哪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做不到这一点，那何况这个12颗钻地炸弹，那据说2个连环炸哈，第一个先炸进去，第二个跟着再进去的话，可以打到超过100多米的那个混凝土。
嗯，
所以呢，那像比如你刚才说的这些，哇，这些国家的领袖都会想说，就我头顶上，你知道中共它是在那个西山下面哈，100多米下面是有它的那个西山的指挥部哈。它上面可不是
类似于伊朗这个核设施吗？
对对对，不是，对对对，也很深，但它是100多米的一般的山土。这个美国的这个炸弹砸下去的话，那绝对是砸得透透的。所以呢，这次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向全世界公开示了个威，说美国的军事力量就有这么强大，你就不要去想说2022年来着？
2027年。
就是那个美军败出阿富汗的时候哈，
哦哦 ，OK，
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是2021年吧，对吧？2021年、okay.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美军的威风回来了哈。所以对于这个世界各国呢，特别是我觉得对于中共，就因为中共一直会觉得我是老二嘛，我在这卧薪尝胆呢，不断的更新武器啊，怎么样的哈，不断的造航母啊，就希望能够挑战美国的这样一个军事的一个权威。军事的优势，但是我想这次对他们震撼一定是非常非常之大，他觉得还是有好几个代沟哈，
还是有这个叫做什么武力值的差距是吧？
是，
其实这一次川普出手之后，我看很多媒体就挖以前川普的言论嘛，就说川普曾经说过，如果这个中共打台湾的话，他会去炸北京。那么这个就是所以因为他真的出手了，所以很多人也在评估说，那他未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出手的这种这个叫做什么几率哈有多大哈。那你觉得经过这一事之后，川普还有出手的必要吗？还是说中共还会再继续这种潜伏着，随时随地可能会有一些威胁呢？
我觉得中共一定是三思而后行了。或者3思6思啊，因为我想台湾的朋友，因为我们听这个节目的朋友还有不少是台湾朋友嘛，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哈。那有空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咱们一起探讨一下。我会觉得台湾会觉得，因为台湾最怕就是一个所谓的以美论嘛，就真的打起来的话，谁管你台湾，谁管我们台湾呢？啊，美国是明哲保身嘛，但是这次川普就显示出来，他真的是敢动手的，而且他动手非常果决。所以呢，川普这次我觉得显示两点哈，第一点，他是一个强人。第二呢，它不可预测 ，unpredictable， 你怎么猜都猜不准的，所以这些都成为这个中共将来要武力动台湾的一个叫做阻吓力。所以我认为这次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吧，对台海的稳定安全呢、啊，对台湾的安全是有一个这个镇定的作用的。
这是方伟啊，对于这个川普这一次在中东问题上。做的一系列的一些这个行动的分析哈，包括这个对于中东现在局势的一个更新。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中东的战事平息了哈，但是在美国国内啊，尤其是国会啊，对于川普这个程序正义产生很大的分歧哈。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国会还有一个投票啊，认为他之前做的这个出征来打伊朗是违宪的啊。那这个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跟您共同关注啊，讨论这个目前的中东局势问题。以色列和伊朗呢，双方是这个停战了哈，终于停战了。那么这一次刚才我们谈到是川普总统啊，这个出其不意啊，快很准的捣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对于结束这个中东的战乱啊，稳定全世界的这个局势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国会当中哈，对于川普总统这一次这个出手没有经过国会的这个事情呢，抓了他的这个叫做什么吧，这个小辫子啊，这是德州的一个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啊，叫做 Al Green 啊，他要这个要说要应该在国会里面弹劾川普啊。今天我看有一个投票方位哈，我觉得很意外的是，这个有128个民主党的议员啊站在了共和党议员这边。不同意这个事情啊，认为不应该来这个弹劾川普啊。那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啊？民主党议员是在悄悄的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也在支持川普吗？
那倒不是哈，但是能说明这样一个对川普的这么一个指控哈，这么一个弹劾，它是一个政治弹劾，它并不是一个基于法律的弹劾。那说起法律来，那就是说美国的宪法哈，叫第一款第八节啊 ，Article One Section Eight。规定了就是美国对外宣战的权利，总统没有宣战权利哈，宣战的权利在于国会，他就用这一条说，你既然如此，那这个明明就是战争嘛，对不对？出动这么多飞机去打人家就是战争，怎么可以说你不宣而战呢？你不通过我们的同意就去宣战呢？这个话呢，只能说就它的表面的意思，就是 face value 哈，因为第一款第八节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通过美国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最高法院呢、就是和国会一向形成的一个惯例，就是一种理解哈。这个理解就是说呢，总统就是不遇到这种正式的全面开战的那种宣战的情况下，总统是有他的空间去针对这个敌对国家做有限的打击的。这件事情从早在这个托马斯·杰弗逊哈，就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开始，当时就打击在那个叫做加勒比海上面的海盗嘛。对不对？那你海盗那个杰弗逊说打就去打了，还需要你国会来批准呢、从杰弗逊一直到现在，包括最近的这个叫做克林顿，对不对？当初在那个南联盟嘛，塞尔维亚轰炸人家，对不对？包括说这个叫做克林顿，那个叫奥巴马，那么轰炸这个叫做阿富汗呐、轰炸伊拉克，包括说拜登也轰炸了叙利亚。所以每个美国总统因为这个需求那个需求都会做这种局部的手术式的这种叫做武力打击，所以呢就根本就不是川普一个人的事儿。这个弹劾呢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哈，就作为反对党的某些人呢、作为政治目的提出的这么个东西，他因为是政治目的，所以呢他不是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站不住脚。你知道丁月，美国建国以来哈，那么在250年的过程中有125次军事行动，美国有史以来只宣布了正式宣战了11次，也就是说114次都跟国会没关系。
哦，
但还是打了，这是总统都是总统命令，这个下令的。所以呢，川普
早有先例嘛，对吧？
对，就是从建国就有先例。所以这件事情完全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叫做一个弹劾哈。这是完全站不住脚，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即使民主党作为在野党作为反对党，那么超过一半的人呢就也不赞成这个事儿，因为他们也觉得这实在是太荒唐了哈，这做着没意义，干嘛呀？这就是缘故。
了解，看这一次，我觉得美国这次之所以能打得这么漂亮哈，也跟这个出其不意是有关系的吧？因为川普总统之前说啊，我要考虑什么两周时间哈，说我两周之内做决定，对吧？然后结果突然我们睡一觉，在周末他就都打完了啊，就是大家觉得是很 surprise 的。但是如果像就是这个反对啊，就是倡导要弹劾川普总统的这些议员说的，那你还要经过国会大张旗鼓的，然后通过了不通过了，那这个一切作战计划不都就暴露给全世界了吗？他会不会就是、这个最终的这个局面会就完全不一样了吗？是不
是？
是，
这就是为什么历届的最高法院裁决下来都不会束缚总统，因为你这么做哈，你不是说什么尊重国会，你会把总统的手脚绑起来。他就没有办法做先发制人的任何的这个行动了，什么都要报到国会去说，你到国会说全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对方就准备好，所以呢不能这么去束缚这个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和这个三军总司令哈，他的手脚。
了解。好，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哈，这个 对于这种政治性的弹劾哈，我想川普任期已经不是一次了哈，这已经是第几次了？第三次了，是不
第
是？
三次是。
哦，对呀，所以这个反反复复哈，那对于这种政治弹劾啊，这种政治作秀吧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哈，一起讨论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对于这个我看到这个国会啊，现在那个大美丽法案怎么样了，方伟？
就在眼前吧，
眼
在
前
现
是不是？因为最近好像大家都在关注中东这个事儿，就把这个事情给淡忘了，对吧？
是，
我记得是之前我们还这个热烈的讨论过哈，但是我想这一次中东战事已经是告一段落了嘛，那回过头来就该就是说川普推进他这一块了哈，那对于大美丽法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他们有什么计划和安排了吗？
我要说是，这次没有忙大美丽法案，只是我们没忙哈。这个
啊，
盯
他
着
们还在
一个，
忙，
对，他们一直在忙。
是，我们的关注少了啊，他们还在我那个在上面工作哈，
对，
好，
目
那
前
对，
这样的，我很快说一下。目前主要是共和党内部，大家知道共和党有53票，对不对？所以不能跑3票以上。那现在呢，像那个肯塔基的 Rand Paul，他公开表示不同意，甚至连那个明尼苏达的那个叫做。Johnson 哈，他也保留态度，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在这先说哈，我觉得这个案子一定会过，因为你不过的话，那就意味着川普的 agenda 受到重大挫败。他们好容易赢了参院，赢了众院，连众院就是头发丝一点细的那么一个领先都能过，你这个参院怎么可能不过呢？所以现在在这杠在这儿的这些共和党的参议员呢，他只是想用这个位置啊，甚至还有点时间，多能够让这个法案往自己这边偏一点哈。那等时间耗完了，该过还是要过了。我认为是这样了，我认为是会过。
我看到有消息传出说，有可能在咱们这个 July 4th 之前就出一个结果哈，你觉得会那么快吗？
哦，这就是川普要的，就一定要July 4th 前你要通过。他在国庆节的时候，他需要这个案子过去。
那也就是近在眼前了哈。
没错。
所以这个法案真的是涉及到这个川普的一个大规模减税嘛，延续他第一任的那一些这个减税的计划之外哈，然后继续扩大哈。所以对于这个法案呢，我们也会密切的为大家追踪和关
丁丁，
注。
我再插一句哈，这一段时间非常非常重要哈，因为最高法院在6月底跟7月初会做他一年长考下来的裁决，这裁决都会影响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事情，包括今天你待会要谈的事情，以及2天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哈。所以呢，这段时间就是非常关键，就对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哈，也会请方伟跟我们来分析哈，这个最高法院的一些动向哈，尤其是引发很高关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裁决哈，就最高法院说，那个美国可以啊把这些非法移民遣返到第三国去哈，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和效应呢？我们先还是说休息一下吧，马上回来再继续这个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高法院最新的一些动作哈。方伟，你刚才谈到现在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就是关键期，是不是？他们在大量的审案，然后有一些这个决定性的案件会陆续公布，是吗？
对，不是审案期，现在是公布期，
公布
他都
期，
审过了，就在集中在6月底7月初，因为7月初之后呢，他就休假了，知道，回家了。
就是这个July 4th 之后是吧？
对，这不是July 4th，就是7月10号左右，最高法院他等于是回家了哈，他回家待几个月，我记得几个月，他回家3个月回去，所以呢，这就是他的等于他的这个工作季节就结束了，所以在工作季节结束之前呢。他一年长考下来的，听完证之后的这个判决要出来，所以集中就在这么几天。
那就是这几天，对不对？就是现在，那我看到昨天有一个关键性的判决嘛，说这个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允许川普政府把这个一些移民驱逐到这个他们原籍国以外的国家，也就是第三国嘛，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判决？这个判决会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因为川普对于这些非法移民中的罪犯呢，他其实讲的主要是罪犯，他不是讲一般的非法移民。 那么川普觉得这都是这个国家的伤害，这个国家的潜在威胁嘛，所以就是要把他们就送出去哈。前一阵就把他们飞到萨尔瓦多，你知道萨尔瓦多总统建了个大监狱嘛？当时他在严打的时候建了个大监狱，结果他也没那么多罪犯，建了之后就空在那儿。然后卢比奥就跑去呢，那哎，他就跟他说，哎，这样吧，这个我这么大个监狱啊，要不要给你用啊？就我给你当狱卒了，说穿了哈，给美国来做这个做监狱服务。那你美国你给我点钱，那我把这个监狱也养起来，不然我监狱还老在那赔钱。结果双方一拍即合啊，那卢比奥就很高兴，就跑回来说，以后我们这些这个叫做非法移民的罪犯哈，甚至包括美国，你知道美国市民的罪犯。他也想把他，川普也想把他关到那边去。你关到那边去，他越狱之后啊，他跑出来，他跑不回来，你知道？
嗯，
是萨尔瓦多，就有点像
太远了，是吧？
就有点像流放，你觉得是不是？
嗯，
所以本来安排的很好，于是就开始就飞飞机吧，把这些非法移民的罪犯就飞过去。结果飞了一次，人家就，反对党呢就把他告上联邦法院。那法院就说，哎，这样不行，告到波士顿了。波士顿说，波士顿的一个联邦法院叫墨菲哈，这个墨菲法官他是啊拜登当年任命的。莫非就是不行啊，这个不行，你这个你把赶人出去啊，人家有人身保护令，哎，你人家有权利申诉啊，人家有权利为自己留在美国这个提出申诉啊，你必须给他叫做 due process 啊，你要给他，
这是什么权利？他们不是非法入境的吗？啊，就是非法移民也有一个申诉权利是吧，他讲的这个，
这就涉及宪法里头叫做人身保护令哈，英文叫做 habeas corpus 哈， habeas corpus 不是针对美国的合法居民，不是针对，也不是针对美国公民，是针对在美国的人，你知道？
嗯，
所以他非法移民呢，他也可以就是有他的这个正当程序。你严格抠字眼，确实是这样子哈。那就是在当今就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你说川普这个拜登四年放进来将近2000万人，就是说进来的时候是没有这叫做正当程序的，但是赶他们出去要正当程序。
嗯，
你知道在美国你这个正当程序，什么叫正当程序，就是人家可以申诉，然后呢在把你告上法院，你在法院上赢了之后，他才还可以上诉，每个样子搞下来搞好几年呢。
嗯，
所以呢你要把这些2000万人出去肯定要告上几百万年哈，美国的法
我觉得还有个关键问题是，这些非法进来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出庭啊，他都不愿意出现呢，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对吧？你怎么给他一个公平正义的审理程序呢？
对，这是很多问题了。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其实集中的是非法移民中的罪犯，确认的罪犯，而且是已经抓到手的罪犯。
嗯哼。
所以呢，那后来呢，他裁决就是说你必须给他 due process 啊。结果呢，川普政府有个8个人哈，叫什么3个老挝人、2个缅甸人，还等等之类的，都是一些这个涉及谋杀呀、性侵啊、抢劫啊这样的人。
嗯。
结果呢，这八个人呢，都从这些国家来的哈。结果呢，川普就要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啊，原籍国，这国家不要他们，你知道？不要，
哦，
哎，不要，
连母国都不要，然后要让美国收，是吧？
对，他说他们自己跑来的，干嘛还我们？不要，所以呢，没办法，于是川普就决定把他送到南部非洲，叫做南苏丹去。
哦，
哎，结果呢，要送之前，这个墨菲法官就听到了，他就说：“这是我不是裁决了吗？必须给他们 due process， 怎么可以把他们送走啊？你就简直是藐视法庭啊！你就藐视我，藐视法庭，还判你藐视法庭罪。”结果川普就不得已，就只好去向最高法院去申诉。本来这个案子是在上诉法院申诉的哈，因为他说川普藐视法庭，结果川普就紧急向最高法院提起这个叫做什么来，提起救济哈，向最高法院申诉。这就是昨天判下来的案子。判下来说，莫非你说了不，你的这个叫做紧急禁止令哈无效，
嗯，
政府不用听你的哈。那换言之呢，这八个人马上就可以送去南部非洲，因为这是最高法院的裁决嘛，
嗯，
所以呢就没得，就是这就是终结了哈，最后的决定，
嗯，
所以呢从此哈，这个案子判下来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相当窄的一个判决，就是说非法移民的罪犯如果原籍国不要。送到第三国去，这个包括南苏丹，也可以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叫萨尔瓦多那个大监狱哈。
嗯哼，
这个川普是完全有自由去做这个事儿了。
哦，
哎，
就是说以后再驱逐这些非法移民罪犯啊，就不会有这什么障碍了，法律上的障碍了，是吧？
哎，只针对驱逐到第三国哈。那有的国家当然了，他说我愿意接收，那当然根本没问题了哈。所以呢，这里头就让说川普政府有一个叫做自由的一个操作空间，可以让威胁美国公共安全这些罪犯呢，他就可以自由送出去了。
嗯，这好像这是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什么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就是他们说来就来，跨过一条河，什么跨过一个，就可能连个线都没有，连个墙都没有啊，就来了，但是走却这么难啊。 那对于这个第三国，我听说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接收他们，是吧？就是这也是需要这个美国现在政府做出很多的努力啊，去谈判才能达成的。
那倒不用，那倒不用，因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他只需要一个第三国就行了，对不对？
哦，
他只要说动一个国家就行了，不断的送过去就好了。那美国政府要给人点钱了，那
就是得花钱办事，是吧？
对，这些穷国都很喜欢美元嘛，所以这个问题倒不大啊。
哦，这个问题不大，有钱就行。OK， 那赶快把他们送走吧，真的是。这个
听众朋友赞不赞成这个啊？
啊，对，这个是非法入境的，叫做什么？有犯罪记录的人哦，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好，不是这个媒体上，我看到这个英文媒体上大肆宣传啊，什么这个什么为社区贡献的这种劳动。这个叫做群体是吧？什么他们走了，我们的花园都没人捡了，房子没人盖了啊，这个就不是这样的概念，对不对？因为我看到川普之前也有发行政令说不去动这些啊、农业啊，包括酒店业啊，就是这些确实是有一些非法移民劳工所支撑的一些行业，是吧？
是的。
嗯，好，那对于这个案子哈，好像少见的哈，终于看到有给川普政府开绿灯的这个地方。因为好像他做什么就告，做什么就告，然后就锁住啊，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啊。这最后一点时间，我想到一个案子，方伟，就是那个加西亚啊，就之前什么马里兰州父亲啊，这个媒体给他扣的一个帽子，但后来发现他是那个黑帮成员是吧 ？MS-13， 然后呢，因为川普政府错误的遣返，然后还不得不把他接回来。接过来之后呢，但我看到最近这个案子有所转机，一直都没时间跟听众朋友来更新哈。据说他这个人不光是这个黑帮成员，还搞人口贩卖啊，是不是？
是，当场被抓住。
嗯，那
在当年抓住之后没有起诉他，对。
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样的案子哈，就是虽然他是。这个案子可能是被媒体不断的炒作发酵哈，让人尽皆知了。但是我想这样的人啊，可能在美国是不止一个哈。所以通过现在这个川普政府的这种大规模的哈这种执法的行动吧，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哈这样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让我也心里有叫做什么有所不忍的一个消息啊，我不知道方伟你看没看到？有人说是段子，有人说是笑话。但说呢，就是也有一些华裔人的非法移民的朋友嘛，然后呢，有开这个奶茶店的，然后呢，开奶茶店点茶的时候不得说你要不要加冰，要不要加糖，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客人说个啊，我要 ice， 然后说这个做奶茶的人马上就吓跑了，因为这个 ice 是这个移民海关执法局嘛，他怕这个 ice 把他抓跑。
是吗？
啊，对，这个我看到这个华语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在传这个事儿哈，我不知道真假啊，这个现在还无法核实，但是我觉得确实也给一些就是在这边啊没有身份的，可能真的是就是蛮守法的一些非法移民啊，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在这一块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群体哈，对于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方伟有没有什么建议？
遵守法律，学习跟热爱美国。这个执法的力度都是针对于犯了罪的人，
嗯，
那么不是针对一般的人哈，一般的人你就大规模的把他们送出去，这个花的人力啊，这个遇到的政治阻力都是非常大，那也包括说遇到的这个法律阻力，所以到一定时候呢，他会有甄别，什么样的人他会出一些题目哈，这些出一些标准，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呢可以留下来，或者说可以往暂缓，最终可能会让你留下来，这都是我说的话哈，不一定对啊。我的未来的一个预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最好到时候要过这些关，常常都是一些认同美国价值的呀，了解美国制度的呀，英文好的呀，守法的呀，没有前科的呀，没有酒醉撞车的呀，没有偷偷摸摸的呀，没有进过监狱的呀，就是这个标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了解，就是来到美国就爱美国是吧？然后遵纪守法啊，起码不现
在美国他想要什么样的人就做那样的人就行了。
嗯，是，然后想办法吧，如果大家有能力有机会的话转换成合法的身份哈，通过正规的法律渠道哈。 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就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方伟哈，然后我们又一起对于这个叫做什么指点江山哈，请方伟把这些时政的话题都分析了一遍哈。那除了我们这个每周二的晚上哈会邀请方伟来，方伟还有这个油管的频道在 YouTube 上面叫方伟时间哈，如果您没订阅的话呢可以订阅一下，每天早上啊早早的方伟就把一天的这个大事要闻就为各位来分析了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方伟，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再见。
谢谢，嗯，拜拜，
拜拜。